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1日主日，教会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住院指标正常，停止输液。今天主日，教宗将私下诵念三中经，不举行公念三中经活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机于基督圣体圣血节在大殿宗座祭台主持瞻礼弥撒。枢机指出，爱在自谦自义中通传，因为天主对世人的爱在那里绽放光芒。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将在今天参加一项关怀罗马穷人食堂的路跑活动。中午时分，他们将与在罗马杰梅里医院住院的教宗方济各同心祈祷。中国教会石家庄北大街天主堂恢复英语弥撒。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在6月7日的腹部手术后，在罗马杰梅利医院度过了第三个夜晚，情况良好。圣座新闻室于6月10日上午依照惯例发布最新消息时如此表示，并通知当天还将提供进一步的消息。前一天9日晚上，照顾教宗的医疗团队通过圣座新闻室的公告表示，教宗在术后调养期的情况正常且规律，他的血压指标正常，已停止输液，并继续摄取流质食物。9日晚上的公告也指出，教宗当天下午静心祈祷处理了公务，晚上领受圣体圣事。教宗尤其为这几个小时不断收到的无数讯息而深受感动，格外希望向此时住院的病童们表达挂念和感谢，谢谢他们通过绘画和讯息送来的关切和爱。教宗不仅感谢孩童们，也感谢照顾他的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医务人员和灵修辅导人员的关怀和祈祷，赞许他们每天亲手触摸伤痛，替悲痛者减轻负担。九日当天上午，圣座新闻室通知，教宗的临床表现逐渐改善，术后恢复期情况正常。用了早餐后，教宗当天上午开始起身活动，在座椅上度过大部分的早晨时光，因而能阅读报纸，开始恢复工作。为教宗做手术的塞尔焦·阿尔菲里教授在6月10日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教宗方济各手术后的情况依旧正常良好，一切进程都很顺利。他说，教宗正在遵照遗嘱小心疗养，尽量减少对腹壁的压力。我们不希望他的腹壁处于紧张状态，如此植入的假体网片才能加强腹部，同时对肌肉筋膜和肌肉的修复也达到最佳效果。阿尔菲里教授解释说，为此整个医疗团队和教宗的私人医生斯特拉佩蒂教授都要求教宗明天暂不举行公念三中经活动。 圣座西门市主任布鲁尼接着表示，教宗6月11日将在医院他的病房内私下诵念三中经，任何人若想在精神上和祈祷中与他联合在一起，都可在主日诵念三中经的时辰这样做。教宗梵蒂冈成国代理主教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机于6月8日基督圣体圣血节正日在圣伯多禄大殿宗座祭台主持瞻礼弥撒。甘贝蒂枢机在讲道中强调，爱生命在自谦自义中通传，不强加于人，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没有比这更珍贵的宝藏了，我们应当加以守护。共济的神长包括了枢机团团长雷枢机。诵念祈祷经时，甘贝蒂枢机邀请众人在祈祷中惦记住院的教宗方济各，为他的健康祈祷。在心有祷词中，众人也祈愿刚做过手术的教宗早日康复。在弥撒讲道中，甘贝蒂枢机从瞻礼选读的福音出发，指出耶稣不是在最后晚餐，而是在显了增饼奇迹后立刻预示了他在饼酒内的自我奉献。枢机强调食粮的主题极具象征意义，如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饮所食的称为我们，那么在另一层意义上我们成了那滋养我们的，我们属于他，因为我们不是生命的主人，却依靠我们的所饮所食。因此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耶稣还说，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甘贝蒂枢机解释说，因此领受基督圣体圣血的滋养，就是建立圆满的共荣，承认他在肉身内的天主性。而我们这些围绕在祭台前的基督徒，都是同桌共食的人，我们分享同一个主，那与我们一起受苦的主。如此一来，那庆祝上主临在的教会团体，逐一步步成为永恒天主的寓所，好叫世界生活，人人互为弟兄姊妹。接着甘贝蒂枢机问道，我们既然渴望永生和与他人的共荣，为什么难以在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中认出天主的道路呢？枢机指出，首要阻碍或许是天主行动的特色，即为了通传爱而自谦自义。我们固然渴望生命，渴求爱，却不喜欢贬义自己，我们总想着世俗的伟大。生活为我们来说与战友的举动相呼应，获得滋养被解读成掌控吞噬，而不是领受并接受改变。然而耶稣在谈论高举时所指的始终是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他的自谦自义。因为天主对世人的爱尤其在内里绽放光芒。甘贝蒂枢机最后总结道，耶稣邀请我们留在这从天降下的律动中，为他的爱做见证。这并不容易，但我们要是真心渴望圆满的生命，就要听从耶稣的邀请，起来吃，然后前行。道路虽然漫长，我们虽然一直在旅途上，但我们并不孤单。在为和平诵念圣母经，为教宗方济各祈祷及面包的祝福伴随下，大约60名跑者将于今天6月11日主日上午9点从圣伯多禄广场出发，参加面包之路活动。这将是 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和罗马马拉松赛推动者的第一项活动，以促进体育运动成为真正的友爱、包容和团结的体验。在意大利教会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的这一天，多名跑者秉持真正的体育精神，响应教宗方济各的理念参加这项活动。早上8:30，运动员将汇聚圣伯多禄广场，给最脆弱者带去方济各会士们特意准备的面包和众位弟兄同浴。这些脆弱者平时会到罗马明爱会在中央车站附近的食堂和朝拜基督宝血的修女会开设的六中心用餐。这两个团体接受面包和教宗的通谕后，将以茶点和拥抱回报跑者们。恰好在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的日子，他们可以通过体育运动真正感受到人人互为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特别的10公里的路跑，所以跑者们在没有计时器的催促下在罗马的街道上奔跑，因为这是面包之路，不是比赛。随后他们将回到圣伯多禄广场祈祷，与在杰梅利医院住院的教宗方济各共荣。面包之路是一项没有比赛目的的集体锻炼活动，由教宗的团队梵蒂冈运动员协会和罗马马拉松赛的推动者以简朴的方式共同筹办。信德网消息，3年疫情大幅舒缓后，河北省石家庄北大街天主堂恢复了为外籍教友及喜欢英文的本地青年举行英语弥撒。石家庄北大街天主堂本堂神父多年前有鉴于不少外籍教友前来参与主日弥撒，但他们均不熟悉中文，于是邀请河北省深哲学院院长李占江神父前来主持英语弥撒，以照顾外籍教友的宗教信仰生活。北大街天主堂的英文弥撒多年来深受外籍青年的欢迎，更吸引了很多喜欢英语的青年教友参与，无形为中外教友分享搭建了交流的桥梁。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基督圣体圣血节，攻读圣若望福音第6章第51到58节。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 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祖先吃了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倘若太累太紧张，就没有胃口吃饭，这也是与领受精神食粮的耶稣。因而我要先在主前收敛心神，只有他能够保育我，完全满足我的一切渴望。在祈祷的地方，我站着，为天主的灵在开放自己。我看见他从天上怎样观看着我，如何基于我的困境而怜悯我，并决定从天上派遣自己的儿子到世界上来，做受饥饿威胁的人的食粮。面对他的良善，我用一个谦恭的姿势来表达我的谢意，然后我用一个姿势来祈祷。我尽量少动，不去注意周围事物的影响，以便使我更好地觉察我是如何被他感动的。我越易于受教，接受的就越多。我求主赐我这个特恩，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耶稣的这句话属于我是语，它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的我是指的是天主的名字，即天主给梅瑟启示自己的本质时所用的。我就是我是的那一位，这是一个表达爱情关系的名字。这个名字，我就是我是的那位，指的不是一个本身独立的存在，相反的，指的是天主对我们人类历史的干预。我已来到，我为你们而来到这里。我是这个名字的第二部分出现在新约中，不过这个名字在新约中得到了补充。我是世界的光、门、善牧、道路、真理和生命，真葡萄树、复活和生命，你们的主和老师。在耶稣内，天主把他的本质和存在都给了我们人，让我们分享。耶稣说，我是食粮。耶稣对我们的生命就像对待食粮一样重要，没有他我就得饿死，没有他生命就算不上生命。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因为耶稣来自天上，所以他赐的食粮就是他自己，就是永生。天是称呼天主的另外一个词语。当耶稣举目向天的时候，就是说他举目向天主。当我们在游行时唱到这是天使的食粮时，意思是说这是天上的食粮，是弥撒圣祭中所领受的食粮。耶稣自为食粮，自天而降，没有他地球就没有未来。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必得永生，因我而生活，必要生活直到永远。天主在这食粮中要赐给我们东西，用生命、生活 表达了出来。这生命的特殊质量用了一个形容词“永远的”来予以修饰。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正常的尘世间的生活，一种是和耶稣结合在一起的超性生活。通过与基督的结合，我们生前死后所拥有的生命都是同一的生命。个人是否活着，要看他与耶稣的关系而定。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耶稣为这能赐给人生命的食粮所付出的代价是死亡，他的身体成了奉献牺牲的身体。耶稣通过放弃世间的生命，阻止了我们精神生命的死亡。他死亡的丰硕果实是从哪里来的呢？在死亡中，因着爱，他甘心情愿地把自己最后一滴血都献了出来。天主也付出了最后的唯一的儿子。这可口的精神食粮，我应该领受。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个问句，其实不是。他们实际上是试图把天和天的可能性纳入到尘世间的层面去理解。这就是无信，扎根在世间的思维模式之中，不曾为自天而降的那一位留一点点空间。福音就是试图为那位超越我们的打开我们的双眼。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耶稣把一个人的吃喝都包括在自己身上，这是他身体的部分，是他本质的部分。在圣体圣事中，我们可以把耶稣接纳到我们心内，他竟这样被我们吃喝掉了，他在我们内永远与我们同在。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如果耶稣出现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存在的深处找到居所，那么这生活必定持久，因为耶稣就是生命。如果我们在洗礼中与耶稣一起在他的死亡中被埋葬了，那么死亡对我们来说也被埋葬了。在我的生命末日，我会死亡，而死亡为我被埋葬了。耶稣用他复活式力量统治着这一切，我完全被耶稣所包围。在教会的圣祭礼仪中，我预先尝到了复活之主内在的生命滋味，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与耶稣相比，别的一切都成了印象，成了影子，成了预先的草图。所有的食粮都指向弥撒圣祭中的圣体。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耶稣是真葡萄树，所有一切葡萄树都指向他，并在他内找到了他们的深刻意义。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把目光投向这个世界，人们的生活都朝着一个更高级的生命源泉，人的生活都依赖于这更高级的源泉，就连耶稣作为子也生活在这种依赖之中。我因父而生活，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祖先吃了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耶稣怎么能说这话？难道我们不会像在旷野里吃了玛纳的祖先们一样死亡吗？ 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命运和耶稣结合在一起，一切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甚至死亡都会变样的。因为耶稣就是生命，他不会死亡，要死亡的不是他。又因为我们被纳入到耶稣的生命之中，我们的死亡已经死亡。如果我们死了，那我们就获得了永远的不死性。最后，我要小心翼翼地从祈祷中出来，但不能不带着耶稣。我要和他在一起，要和他和父交谈。然后，我们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